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15号，公元2006年3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焚烧动物皮毛的三名藏人遭到中共的逮捕；达赖喇嘛在传召法会闭幕式上讲授本身传记；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官员称，藏中建立互信需进行最高接触；冈底斯山环保意识中心在达仁萨拉展开保护动物生命活动；加拿大国会发表30声明支持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境内外藏人纷纷响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号召，为保护濒危灭绝的珍稀野生动物生命和环境保护，在各地区举行一系列焚烧兽皮活动。位于西藏康区玉树地区的藏人在本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在当地举行焚烧动物皮毛活动时，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强行制止，并且拘捕了3名参与事件的僧人。根据本台可靠消息来源，西藏康区玉树地区藏人在本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焚烧动物皮毛活动时，引起中国当局的不满。当焚烧活动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当地警察制止藏人继续焚烧，并且没收了剩下的一半兽皮，将聚集的民众驱逐场地。当天晚上，粗振朵吉、僧柱扎西、图登三人被公安拘捕，目前3名被捕藏人的状况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一年一度传召祈愿大法会于今天星期二圆满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法会闭幕式，并且向信众讲授了本身传记。达赖喇嘛在讲授佛法前表示，在这里有许多以藏人为首的来自蒙古、中国、台湾、韩国和西方佛教徒，所以向信众讲授佛书所述说的过去生生世世的一切经历记载的本身传记。在过去的3000多年里，全球有着许多不同的宗教，始终以直接和间接的信仰方式，然而有着深涵理论教义的教派更加完善和坚固，在世界上立足为人类服务着。达赖喇嘛表示，当今21世纪世界物质和医学界高速发达的同时，逐渐的可以解除人们的疾病和生活困扰，然而无法解除内在的痛苦。例如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迅速提高，但是随着道德素质的落后，不断地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这是由于内心还没有完全脱离痛苦的根源。就像科学家和医学界专家长期研究结果发现，解除疾病同内心的平和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内心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倡导说，世界各教派在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为人类的福祉而付出贡献，因此各教派应该相互尊重，团结一致，共同地生存在这个宇宙上。另外今天也是藏历15号酥油花灯节，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大寺院中都在举行传召祈愿法会结束后的灯会，流亡藏人每年都在举行该活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中，摆放着西藏僧人用酥油所制作出的各种精美多姿的花盘以及天女和花卉。虽然当地是阴雨的天气，但是前来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从明天星期三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达仁萨拉主持为期14天的弘法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讲授教缘集和入菩萨行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对美国国会一个中国事务委员会说，流亡政府对于北京之间与稳定和频繁的对话感到鼓舞，但是西藏独立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说，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是为了应付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的代表扎西旺队本月13号对美国国会兼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最近流亡政府两位特使与北京当局之间的对话是坦率的，而且双方的对话正趋于稳定和频繁，他对此感到鼓舞。他还表示，从我们的两位高层官员获得的答复来看，我们认为对话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就是说我们重新展开了直接的对话，而且在试图解释达赖喇嘛的立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扎西旺队表示，关键问题是双方需要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最佳办法是双方进行最高层的接触。达赖喇嘛已经表示希望去中国做一次朝圣活动，但是北京方面还没有表示让他访问中国。而设立在纽约的西藏团体美国西藏委员会主席索纳旺队说，中国在利用这些会谈减轻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压力。多年来，美国和欧盟一直在推动中国举行这样的会谈，似乎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只是在做样子，而没有显示他们真的希望给予西藏人民真正的自治。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冈底斯山环保意识中心今天星期二开始在当地展开保护野生动物生命与宣传环保意识的活动，吸引了来自各界的许多民众。冈底斯山环保意识中心负责人之一慈仁扬青女士向本台指出，该中心在藏历新年最后一天15号正式开始在达仁萨拉展开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生命的环保宣传活动，并且特别邀请了修色寺的20名尼姑在宣传场地举行法会，祈愿和超度那些死去的无辜动物的生命。冈底斯山环保意识中心负责人之一慈仁扬青女士还指出，活动展开后受到了民众的强烈关注和支持，纷纷地进行签名，表示今后不再使用动物皮毛的服饰，并且捐款要求为动物亡灵祈愿。据了解，今天星期二下午，该中心组织民众举行烛光集会，在达赖喇嘛传法会期间向民众收集签名。为了支持境内藏人展开的焚烧动物皮毛的活动，该中心将特别创建一座佛塔，将藏人所捐出的兽皮和签名供奉在佛塔内，并且设立一座纪念石碑，让藏人世世代代牢记珍惜和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国会发表30声明支持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消息，加拿大国会西藏之友共同主席迪尼诺代表参议院发表的西藏30抗暴纪念日声明中指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关注西藏悲惨的不可接受的现状，藏人始终严重缺乏文化和宗教上的自由权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宣布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但是中国政府将他视为分裂分子一直不予回应。声明强调，境内外藏人需要我们的声音和支持来燃起他们的希望之火，我们不能也不可以抛弃他们，所以我们要承诺并与全球携手共同支持达赖喇嘛和他的人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回应西藏问题。加拿大国会绿党副主席戴维·杰努贤克代表绿党在发表的30声明中指出， 绿党特此发表的不是有关中东或者阿富汗冲突的声明，而是有关西藏问题的声明。正因为西藏的正义斗争是和平的象征，绿党的声明是认同和支持西藏人民的和平斗争，并感谢西藏人民给世界一个争取和平之道的榜样。所以西藏的未来需要世界每一个人伸出援手推动解决。加拿大国会自由党代表斯蒂芬·迪安在30声明中强调，关于西藏的人权和现状的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尽早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改善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另有部分加拿大国会不同党派的代表也发表30声明，表示将会在今后加强声援西藏问题。另据加拿大温哥华消息，为了纪念西藏抗暴47周年，加拿大藏人和西藏人权团体12号星期天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期待各界重视西藏问题。结束西藏30抗暴日烛光纪念集会之后，加拿大西藏人权团体12号下午在温哥华美术馆再度举行集会，随后沿固兰湖街边示威游行，前往中国总领事馆前静坐抗议。示威者沿路展示西藏国旗和抗议横幅，高喊西藏自由的口号，吸引了很多路人关注。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鼓是藏区原始宗教苯教用的最早最普遍的一种乐器，它的产生年代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击打乐器中的主要伴奏乐器。鼓的种类很多，有大中小圆鼓，有长柄鼓、手鼓、长腰鼓、座柄鼓等等。制作鼓的木和鼓磨用的皮等用材十分讲究，有着独特的用材选择传统，就连包鼓磨用的木钉也很考究。拉弦乐器逼汪类的拉弦乐器是一种总称，传说是公元600年左右已盛行民间，当时有单线、双线、三线逼汪琴，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双线琴，与汉族的二胡琴相同。这种琴的制作材料的选择特别考究，用马尾和牛筋做琴弦，琴筒、琴杆、琴键用木都很讲究。弹弦乐器起源于何时无资料记载，但是在公元642年迎接文成公主入藏时所奏的乐器中记载着有这种弹弦乐器。弹弦乐器有多弦琴和双线的两种，相传多弦琴有36根弦。据编多的西藏民族音乐史略中说，他在拉萨大昭寺的文物中发现有36根弦的古琴。扎年是西藏弹弦琴中最普及的一种，这种琴的产生有着动人的传说，到处可见的壁画、坛卡上的央坚喇木演奏扎年琴，建于公元8世纪的桑叶寺壁画上就有齐奏斩年琴的画面。比它更早的建于公元642年的拉萨大昭寺有一组迎接文成公主入藏举行大型文艺表演壁画，中有各种笛、贾铃、逼汪、斩年、长鼓等五种乐器伴奏的场面，说明弹弦乐器在公元642年左右已在民间广泛使用。摇滚乐传到今天有碰铃、金刚铃、串铃等。碰铃和串铃产生于苯教宗教活动用的与鼓配套的乐器，其历史悠久。金刚铃是随着印度佛教传入藏地，碰铃、金刚铃、串铃等是用比较纯真的青铜和铜制成的。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西藏的乐器影响其他民族，给予他们极大的启迪，而其他民族的乐器也同样影响着藏民族，促进西藏乐器发展和丰富。西藏乐器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这么说，西藏的有些乐器根据宗教活动的需要而产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伴随传入，如鼓、号、钹、撬、铃等一般多与宗教有着联系。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